中国疫情再次扩散，北京冬奥会进入百日倒计时，清零政策面临哪些考验？另外，疫苗加强针成为讨论的热点，检测抗体能不能解答您所有的疑问？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新冠疫情扩散，中国卫健委要求各个地方政府进入紧急状态，那跨省多点传播疫情扩散的风险有多大？至今大约有 75% 的中国人口及超过10亿人口已经打了两剂疫苗，如何来评估传统路线疫苗的有效性？北京冬奥会进入百日倒计时，清零政策面临哪些严峻的考验？今天我们邀请两位抗疫一线的医生来分析和解答，一位是加州传染病专科医生，加州洛杉矶大都会医院传染病顾问黄崇德，一位是纽约百康医疗集团内科医生陈志年。王医生、陈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邀请。
谢谢二位。那首先，中国的疫情升温主要是由旅游团造成的传播，那这次的特点是跨省多点的传播，扩散的风险有多大？先请教陈医生。
这个风险应该是比较大，因为这是流动人口很大，还有呢都是坐飞机啦、坐公共汽车啦，这样的话呢流动是很大。但是呢，我感觉是由于是要就民族了，要就国家的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每个国家的政策有点不一样。好像西方国家美国基本上都没有控制在国内的旅行啊。甚至在国外的旅游我们都没有控制了。现在以我本人来说，前段时间我们在美国都到处跑，很多省市都去过了。还有呢，我们上个月已经到了欧洲去，只是呢每个人这上飞之前两天我们要提供一个是PCR， 就是这个新冠病毒这个检测鼻咽支检测阴性还有呢说是打了针有一个打针卡，那咱们就可以登机。在飞机上呢，你戴着口罩，但是经常把口罩拿掉了也没有太多的问题，因为呢这是每个国家的背景文化背景不一样。我有点感觉呢可能是中国的这个政策太严格了，如果这样的话对民生对国家的发展都不利。原因是这样，你控制的太严格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个病毒这么小小，你想一想，一般的流感病毒我们说是从100年前到现在还存在，说呢这个新冠病毒呢会与我们人类共存，我们是没有可能把它清零的。所以对清零的这种观点呢，我是觉得并不适合任何国家，也更不适合全中国、全美国、全世界。
那现在说到这个医药技术是非常的先进，这一次的新冠疫苗也是出炉，在一年内就推出了。那黄医生，这个中国尽管有75%的人口已经接种了疫苗，包括3岁以上的儿童不过世卫组织建议说呢，60岁以上接种中国疫苗的人呢，要打了第三针才算完全接种。您怎么看中国传统技术路线制作的疫苗，它的有效性如何？
中国的疫苗根据在南美的研究，好像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朱莉卫生局他发表的一个文章，他说中国的疫苗有效率达到 74%， 而且对于防止重症还有死亡率的保护率达到 97-98%， 所以相当高。但是美国的信使疫苗就是 Pfizer 的疫苗，它可能再高一点。 OK， 那这个它这一方面的研究。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印尼的研究结果是差不多这样，所以 中国的疫苗跟美国的疫苗比较起来，防止重症还有防止死亡率，差不了多少，但是那个得病的得病率就差比较多，在美国 Pfizer 或者 Moderna， 它的性质疫苗，它的防止疾病的能力达到94%，那中国的疫苗87%，那现在这样两个比较起来，我看是当然还是 Pfizer 的好一点，不过假如能够预防重症还有死亡的话，那中国的疫苗还是相当不错。
那黄医生，刚才陈医生说，这个中国的这种清零政策是没有必要，也是做不到的。中国现在是全球继续采取清零政策的少数国家之一。那这一次疫情出现以后，甘肃啊、内蒙古一些地区又采取了这种非常严厉的封闭式管理。那如果它的疫苗是有效性高的，它是对自己疫苗有信心的，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清零政策呢？您怎么看？
在美国方面的话，尤其最近一两个月，我在医院看到的一些病例，就是打过两针的人，现在越来越多在感染。所以我刚才说过了，这个不要只要靠疫苗了，靠疫苗是不够的，因为疫苗的话，它的像 Pfizer 的话，它是95%，那95%，那个的效果，那江省的大概只有86%，所以还是不够，所以还是有一些人会生病，而且打了疫苗以后还是会传播疾病，所以打了疫苗还是要采取。尤其那些老人免疫低的还是要平常要戴口罩，那就是说清零政策，就是说这到英国的做法是清零政策就不用戴口罩了，也不用社交距离，你看到他们一把那个采取清零政策的时候，采取那个与病毒共存的时候，现在那个病例增加很多，结果死了很多人，那新加坡也是死了很多人，所以与病毒共存真的很可怕。而且有的人常常说一句话，哦，这个 COVID 病毒就是重感冒，我告诉你这个不是重感冒，因为重感冒的话就是说到了ICU 就是加强病房，有呼吸困难插管了，他们还有一半以上的机会会活下来。那这个 COVID 的病人一重病的话，到加强病房，一插管的话，90%的病人会死掉。
嗯，那我请教陈医生，陈医生刚才就是不太赞同这个清零政策。那美国政府现在宣布10月8号就要向完全接种的人开放入境了，您怎么看与病毒共存？
美国政府宣布10月8号是可以开放给所有外面的人，如果他打了针，就是预防了有疫苗以后，还有呢是这个 PCR 阴性。但他没有带病毒这是应该的，因为呢这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因为我们人是一个群体，还是那句话不可能完全是在一个真空里边生存还有一种呢就是自然选择，如果一个人真的是有病，他是到没办法救的时候呢，你最高的医学也救不了他们的，这就是一个既然选择的一个方法，是从达尔文开始到现在。所以呢，有时我们叫做 principle， 就是基本的原则， 我们人类是要遵循的。你想一想，一百年前这个 Spanish flu 就是西班牙流感，到目前这种流感病毒还在，所以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把西班牙的病毒清掉呢？一百年后都清不掉，这个冠状病毒，你说十年后能不能清掉呢？现在都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可以的。刚才王医生也说了，这个抗体呢，三个月后就会慢慢掉下来，六个月后会接近比较低了。我们自己做临床实验，我自己都在做这个抗体的检查，我跟所有的病人都在做抗体的检查，跟这个数字呢很接近，只是有些会延长一点，到八个月、十个月还是有点抗体，但是呢，一般十二个月以后，这个抗体呢都会掉到比较低。不过这个不要紧，因为在人体呢，人是个很微妙的一个动物，它有一个叫做记忆细胞，这个 B 细胞，这个记忆细胞呢，它曾经有感染过，就算它到零这个抗体，如果有这个病毒进来，同一种病毒，它马上让它回形起来，它会重新产生一种抗体来对抗这个病毒。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叫做 breakthrough 的 infection， 就是突破感染了，这个严重程度都会低一点，当然都会有死亡的原因。好像最近这个 Colin Powell， 就是美国以前的国务卿，都是由于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合并症过世的。但是不要忘记，他已经是有骨髓瘤，是很严重的一种免疫损伤的疾病。从这个意义来说呢，我们只要保持人群大部分的人群健康，还是这个道理，80-20这个规范规则是100多年来都是遵循着这个规则。你相信不相信，你用什么方法去改变这个规则都改变不了的。那我们医学可能更先进一点，我们走到90-10-95-5好不好？那我们95%的人群都会保护到，那我们应该放心了，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情呢把我们的人控制在一个真空的位置上，这反而造成的这心理上的障碍更严重。我自己在临床上看到很多很多这种忧郁症的病人，就是由于这个lockdown， 就是封城封国，在家里待在家里，他们都告诉我差不多要发疯了，我一定要走出去在外面了。所以前段时间我们说有一个生日 party， 没有人邀请的，30几个人就已经到了。我们最近去了一个叫做多米尼加国家开一个叫做 CME， 就是医学的一个会议，我们把消息放出去，700多个医生报名，从来没见过，因为那些人已经2年没有在外面跟大家有沟通了，他们都觉得已经受不了了，就算医生来说都觉得受不了了，所以呢都跑到外国去了，这是人的本性。所以很多人说 I don't care， 就是我都不管了。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要采取的是保护大部分的民众，这是应该要做到的事。我们用最好的医学达到95%-98%-2%，那我们应该是很舒服很 comfortable。 所以呢，这就是我想给所有的听众提供的这种信息，就是我们不能永远生活在一个恐惧的里面，我们也不可能永远生活在一个真空的地方。所以呢，这是我们应该让大家互相交流，把这种信息推广到所有民众。
非常感谢黄医生和陈医生的分析和解答。那接下来的疫苗加强针成为讨论的热点，检测抗体能不能解答您所有的疑问？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 新冠疫情继续蔓延，疫苗加强针成为讨论的热点，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去检测抗体。不过美国疾控中心警告说，有抗体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也不是要不要打加强针的指标。那检测抗体的意义在哪里？加强针要混合打，还是选择同样技术路线的疫苗产品？我们继续请加州洛杉矶的传染病专科医生黄崇德和纽约百康医疗集团内科医生陈志年来分析和解答。陈医生、黄医生，感谢您再次回到时事大家谈。陈医生，美国疾控中心和食品药物管理局都建议不要把检测抗体作为要不要打第三针的指标，为什么这样说？
这是对的，经常呢，美国这个FDA 也不是都对的，我们作为医生呢，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这次说呢，不要用抗体来作为一个标准，要不要跟病人打针加强针，这个政策是对的。原因是这样，我们看得到很多人打了第二针，已经我们叫做完全接种了，还是会有一种感染。所以呢，有抗体并不等于它没有感染，因为呢，这个病毒是很奇怪的，很容易变。它以前出现最强的这种叫做Delta 是从印度变种过来的，有可能会从巴西再变一种，有可能在美国本土也有变种。所以呢，这种变种的话你是没办法预防到的，所以你说单纯从抗体来说你是不用保护了，那这是确实是不对的。而且呢，当时是用抗体来说不要打加强针呢也不对，但是加强针是不是要打，打的剂量多少还是有争议，每个医生都有不同的看法。我相信王医生作为他传染科的前辈，他应该有更多的他的看法，所以我看看王医生的想法怎么样。因为每个医生确实有不同的经验，临床经验所以呢，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每个人的经验好不好？
好，黄医生您怎么看？
OK， 那这个抗体要不要检查抗体根据一些研究的结果抗体是非常重要，但是抗体有很多种，那其中一种最重要的抗体就是中和抗体，中就是那个中央的中，和是和平的和，中和抗体。那现在问题就出在，假如是我们有检查中和抗体，看它多看它少，那假如是做得很好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这个抗体的检测是有必要的。这样的问题就出在现在那个外边很多就是几乎所有的化验室它到底测的是什么抗体他们不清楚，但那个化验室也不清楚。比如说我太太的妹妹，她打了疫苗打了两针以后，结果三个月以后去查抗体，他说没有，我觉得很奇怪。那后来我就一直在追踪，就是一直在把那公司一直打电话进去看，结果发现他的抗体是查那个nuclear capsid， 就是核细胞的外面的那个膜的抗体，大部分是这样，他不是查那个中和抗体，所以没有查到那个中和抗体，所以他没有抗体。那现在我们现在打的那个messenger 是 RNA， 就是 Pfizer 跟 Moderna， 它就那个 spike protein 就是那个细胞的那个毒株蛋白，那它现在的抗体就是对那个地方的抗体，所以化验室是另外一种抗体，结果就当然就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现在的那个FDA 还有 CDC 都有说过了，他说外边的抗体的试验还没有那个标准化，而且没有经过我们核准，因为要经过他们核准的话，他们就要把那个科学的数据拿给他们说我们这样做 真的很准确。那现在外面的抗体试验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现在你去查那个抗体到底查什么抗体，那抗体的多少都不晓得，所以现在还没有一个化验室可以把那个真正的数据报上去让它核准，但是有一天会有，所以现在的查那个抗体，你查没有的话，大概不是查那个中和抗体，他那个公司大概查另外一种抗体，所以有时候而且你有查到那个中和抗体，那查到了他也不是说中和抗体，他们也不晓得叫什么抗体，他就叫那个 IgG IgM， 那就是再说一次哦，就是把我做个结论，就是说现在的抗体还没有标准化，还在研究，所以还没有达到可以商业化 的程度。那但是是根据我们很多化验室的讨论的结论，这个抗体很重要，将来有商用的话，那大家都要去检查一下那个中和抗体的多少，这样还到现在是还没有。你现在去做的话，对病人心理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因为病人也不晓得那哎呀，我这里身体没有抗体，有什么办这样子？那再来就说你在问说第三针吗？还是是不是？
我要问的，那现在到底哪些人要先打第三针呢？黄医生
，OK， 那现在。我们现在科学是这样的，科学都是那个有那个那个数据，那数据再来就是用这个那个大数据来决定什么人在需要打。那现在研究的结果最需要的打那个第三针的就是一些就是免疫力低的病人。免疫低的病人在我们医学上说起来，免疫力最低的就是那个器官移植要打那个压那个免疫的那个药，那些人是那个免疫力是最低的。而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卢普斯啊，还有关节炎，有时候其他很多病需要像那个气喘病也要用那个类固醇，这些药的话都会把免疫力降低，降低的结果他们的抗体的产生是不够的了，所以这些人必须要打第三针，这个已经证明没有错 ，OK，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需要打那个。加强针，那现在就是说CDC 昨天还有刚刚发布一个新闻，大概是昨天的前天，他说建议这些人不是只有打两针，要打三针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研究结果是打两针以后结果那个病毒的抗体不够，所以要再打第三针，结果打了第三针以后他的抗体真的增加，所以那一般人打两针他们需要打三针，那么他们再来加强针的话就是变成了第四针 OK， 那就是说这一群，那第二群的话族群的话就是那个年纪超过65岁，超过65岁已经有很多统计的结果，这些人6个月以上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抗体真的不够，而且这些人感染的机会变得多一点，所以这是第二大族群。那第三族群的话就是常常要有这个接触这个病毒可能性的族群，就像那个医务人员 监狱里面的人，学校老师，一些就是常常跟很多人接触的这些人，所以就是这三大族群，那本来在那专家的意见是只有三个，前面说的第一族群、第二族群，没有包括第三族群。那 CDC 的主任他觉得第三族群也是很重要，他就把它换上去，所以就变成了三大族群这样子。那么这三大族群的话，他们的开始是说要间隔六个月，再打这个。这个是正没有错的。
嗯，好，那陈医生，这个第三针要怎么打？是要打相同的疫苗呢，还是要混合打？
这个也是根据每个医生的经验，还有他的想法，就是他 believe， 就是他相信哪一种理论。现在 CDC。跟这个medical advice 就是白宫的这个 advice 的观点都有一点不一样，夫妻医生跟 CDC 的主任都是有点不一样，有一种认为是打同一种的疫苗，有一派的认为是可混合打。从我们的角度，我是做临床医生哈，我们的角度是这样，你不管怎么样有在手上的你都可以打，它是混合的还是同一样的都可以打，很多是根据当地的情况，每个医院每个诊所它的情况会不一样，有些医院只是进了一种，那你不可能叫他混合打针，是不是？有些医院是进了三种四种你就可以混合打，都没有问题，因为它都是用同一个病毒做出来的这种抗原刺激身体产生抗体，所以呢从我们做临床的角度来说呢都一样，我们现在只是一种，就是 Moderna， 因为 Moderna 是最强的一种，因为它的浓度 mRNA 的浓度是最强，所以呢我们是比较喜欢用这种，就算第三针我们都用这个Moderna 来打，但是呢根据 CDC 的说法呢，我们要把它减一半量，就是 0.5 0.25， 我们这样就可以边打比较安全一点，所以呢这是临床医生的自己的在执行过程中的一种应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政府不需要太多的去管理这方面，只是有这个vaccine， 就是有这个疫苗给我们，那我们会处理，是一种疫苗混合在一起的两种，就是让临床医生决定，这样会更好。
好，非常感谢陈医生和黄医生，那感谢加州洛杉矶传染病专科医生黄崇德和纽约百科医疗集团的内科医生陈志年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